我们来看雅歌的第四章，这一章和第三章的后半段呢，刚好形成了一个呼应。第三章的六节到十一节呢，是第三首的前半段。这一段是在讲新娘看见新郎，或者说呢，是我们看见主是怎样的一个形象。昨天我们分享了，是一个递进，从远到近。那第四章的主体部分啊，也就是第一节呢到第十五节呢，是新郎的一番话，这个应该是整个雅歌里呢新郎的话里面最长的，连续最长的一段。那这一段呢，因为是新郎对着新娘啊，那他上来要迎娶新娘的时候说的这么一番话啊，所以这番话呢，可以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就是主是怎么对待我们讲的啊，这么样的一个预表。那当然也是在讲地上的夫妻关系啊，在爱情里呢，新郎是怎么对新娘所说的。那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些的要点啊，是可以给我们做很好的属灵的借鉴的。第一呢，就是四章的七节啊，新郎呢，他讲了很长的一段啊，他从一节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啊。”这句话呢，就和第二首啊，也就是第二章的第十节，我的佳偶，我的美人啊，这个是呼应的。他新郎一直是这么来对待新娘说的，所以在四章的一节呢，他说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他就把美丽呢有一个很长的细数啊，一个细节一个细节讲下来，等到第七节，他就又重复了一遍，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呢，就是在新郎眼里的新娘就是这样的啊。当爱情它到了这个地步呢，它就是在新郎眼里呢，新娘就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的。但事实呢，它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啊。我们知道呢，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啊，我们这个古语啊，我们的俗语也是这么讲的啊。那并不等于那这个人就是西施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在主眼里我们就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的，但事实上呢我们并不是啊，这个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的应用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主他把他的义给了我们啊，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我们人看见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道理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的有限啊，我们在那一个当口啊，我们在情感的高潮里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但主并不是这样的，主是他把他的义给了我们，我们才是全然美丽的。否则的话，我们依然是污秽的。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在主眼里是毫无瑕疵呢？我们只有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就是我相信他，接受他给我预备的救恩。所以我们当得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主把他的义算作我的义啊，算作我的义之后呢，我在审判的时候就不再面临因着我的罪而要承担审判的后果这么样的一个刑罚了，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担当了所以我们和主建立这爱的关系的一个基础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才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才可能毫无瑕疵。我们毫无瑕疵不是因为我没有犯错，而是因为我所有的错后果都已经洗净了就相当于不是说一个盘子没有脏，而是都已经擦干净了我在信的那一刻，我的过去、现在、未来，直到见主面，所有的时间、空间里的罪呢，主都替我担当了，所以他才会说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句话不是他就说说而已的，这句话是他用生命的代价付上的，所以他才能说，也只有他可以说，因为是他为我们做的。而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接受啊，就像一个新娘要做的是什么？我愿意嘛。新娘不需要再做更多的，她要在信心中等候到那一刻，新郎来的那一刻，她说我愿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信心中等到 主来的那一刻，我说主啊，我愿意啊。然后呢，在主眼里，我就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到第四章的十节啊，他这个表达呢，又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啊。他说：“我的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啊，这句话呢，从新郎对新娘的角度说呢，我们非常好理解啊，因为他感受到了新娘给他的信任和依靠。这就是我们来到主那里啊。我们怎么才能蒙神喜悦呢？就是我们相信他，相信他就是按照他的话去行。我们很难想象，我跟主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爱你，但是呢，你说的话我要想一想。圣经里的话呢，其实我不觉得都是对的，我还是要按自己的方式做。”我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主会说四章十节的话，说你的爱情何其美，说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没有的。一样的道理，一个新郎对一个新娘啊，如果新娘说你可以，我很爱你，但是你的话呢，我要想一想的，我要想一想自己的方法的。那新郎很难想象，在这种状态下，他可以说你的爱情何其美啊，你的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没有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应用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信心在主眼里毫无瑕疵，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我们严格的按照主的话去行，我们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按照你的话行，无论什么样的代价，我愿意跟从你。我们越这么做呢，主感受到就是爱情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动的，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这就是我们跟他之间关系啊，在信了之后不停地往前进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为什么雅各是一个很宝贵的一卷书，从非常独特的一个角度啊，来让我们看见我们跟主的这个爱的关系呢，可以用地上的夫妻之爱啊，新郎和新娘的爱情啊来表达的啊。所以神总是用地上我们看得见的一例子啊，比如说父子啊，比如说朋友啊，比如说夫妻啊，来表达这个爱的当中的一面啊。那在这里呢，就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来跟主说我爱你呢，就如同新娘愿意把自己的爱情，自己的顺服啊，自己的愿意按照新郎的话去行这样的心交出去的时候啊，新郎就感受到他的爱情啊比酒更美。所以在第四章的十二节往后啊，一直到第十五节，那这几节呢就讲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因为这是站在主的角度在讲的啊，站在新郎的角度，这样的一个过程，先是看见啊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紧接着呢是爱情比酒更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满了果实的园子。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一生啊往前行就是这样。我先信，我得着全无瑕毫无瑕疵的地位在主里啊。然后呢，我顺服，得着主爱的称赞啊。然后呢，最后我结出果实。这个果实是谁在吃呢？就是新娘在第十六节讲的，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就是我是为什么会结这个果子呢？不一定都是主在吃啊，因为最终呢，我们知道主会使我们这个果子呢成为造就他人的祝福。但是呢，我们在忍耐着结实的过程中，我是带着什么心去做的呢？就是新娘这个心。这个心是什么？就是我愿意主来吃我这果子。这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两类，我们看见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一类是像石榴一样啊，是果实；一类呢，就是香味香膏啊，凤仙是香的，拿达树是香的，菖蒲、桂树、没药、沉香，全是香的番红花。就是我们结出来的是馨香之气和果实 就像苹果那样的果实，就像石榴那样的果实，而这果实呢是单单给主的。所以十二节讲到这个园子是关锁的，是禁闭的，是唯独给主的。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排他的啊，我们不可能说我这个水，我是第十五节园中的井，活水，园中的泉，活水的井，就是园中的，是园中的，这个园的主人是神。我们并不是从神那得了祝福去敬拜假神的，我们不是从神那得着他的恩典，然后呢，然后我去敬拜世界的，跟随世界的。以色列人之所以走到最后会有很多的苦难，就是因为他得着神的祝福，他却远离神，他得着了这园中的活水，他却使得他们结出了野葡萄。先知书里面讲到，这个主人本指望结葡萄，谁知道却结了野葡萄。所以在整个雅各第四章我们看见主的对我的我们的一番话是深刻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当如何与他相交。我们凭着信心顺服，然后眼目不看他其他的，无论是世界还是假神，我们只单单定睛在他身上。然后怎么办？然后我们结出那令人喜悦的果子和香味，然后我们盼望他能够吃他佳美的果子。多么好的爱的关系呢？哈利路亚。